一般啊，不能改回向的，不能改回向的。我建议你今天有空啊，最好再打一座，知道吧？不能改回向。你要是家里头有病啊，迫不得已的，你另外再做，另外再做，另外回向。嗯，心中心的这个每天的两个小时的这个不回向，嗯，不能改回向啊。建议你今天就先做一做吧。两轮打完之后，你可以直接开始签座，但是你觉得中间哪一座不好，你补几座也行。这个两轮啊，96座就简称叫百座，并不是一定要打够100座，这个96座就简称是百座了。你要是哪个不安心，你补一补也可以，也不是一定要补到100座整，就是两轮做完了没有问题，你当然可以直接开始签座，我认为很好。打坐后头顶散印，念完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求度生不求因果之后，再回向什么的。别，您老别，我们的这个仪轨是不能改的。我们这个仪轨咋就不全面了？你再这样，你再什么冤亲债主啥啥啥的这些众生啊，我们这个里面就不包括这些啦。你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你成佛了之后还有这些吗？这都包括在内了。我们的回向是最圆满的，你不要再加了，你再加了你就违背了我们的这个回向的圆满了啊，不可加。赶快改，你这个不仅要改，我建议你还多打一段时间的，你这么打多长时间了？佛经里面没有听说过有这种回向，但是佛心经里面呢有一个第三印，第三印呢就是有一种紧急方便的用法，但是佛心经上说了这个第三印不要轻用。嗯，你要是有需要，你到时候有碰到这种情况，你特别需要，你到时候看一下佛心经的第三印有讲过，没有说回向，大概的意思是说的是你不在这个病人身边，但是呢可以请这个大菩萨。可以请菩萨去给这个病人医病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关于这个佛心经里面。但是说你说这种回向不用回向，你打第三印你直接打就是启用的，这个不用回向它就自然有了，但是他不安心他要回用也行，这都是方便法，不多说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以后改吧，你以后改啊，裴志涛，你以后改，可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向你别改，我们的这个回祖师的这个仪轨，祖师传承的这个咒语跟手印，他既然传承了这个咒语跟手印，你都学了，你愿意接受祖师传承的这个咒语跟手印，那么你就规规矩矩的按照祖师传承的这个仪轨来，祈请文还有后面的这个回向都不要改，不要再加啊，不要再加。你这个打的时间不长，以后注意，不可再加，不可再加。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这个里面怎么不包括这个了呢？怎么就不包括这个了呢？这个怎么就在成佛以外了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实在不安心，你愿意回向给那些，那你另外再修啊，另外再修，不算在我们的签座之内。裴相公那块玉在老僧手里叫什么？可否打水中月？我不知道李瑞喜，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你修了多少座了？你能不能先回答一下？好吧，你觉得是不是水中月啊？你觉得是不是水中月啊？还有一个，我说可以，那我这个可以是不是水中月啊？我如果说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是不是水中月呢？如果真的是水中月，你还需要我回答是可以还是不可以这么说吗？如果我回答是的，你可以打水中月，你高高兴兴的说谢老师，你高高兴兴的走了，那可惨了，那可着实了，那可是变成石头了，那什么玉啊，那连石头都不值了，那可惨了，那害了我也害了你自己了，何必呢？你这个不用谢，不用谢，你这个感谢不如水中月了，好，去水中月去吧。你听说过水中月没有啊？听说过没有？听说过没听说过？他虽然听不懂，但是感觉别，你听说过这个金刚经没有？这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说这一切法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幻的，都是虚幻的。你说听不懂，你说听不懂，但是呢你那个懂也是虚幻的啊，你那个懂也是水中月，水中月就是形容虚幻的意思，不时有虚幻的意思，你那个懂也是虚幻的，放下吧，放下吧。 打完回向散了手印之后，又加了其他的回向，还需要重新摆坐吗？咱们啊，不要重新摆坐，但是你认识到错了，你就及时改啊。认识到错了就及时改，不要加其他回向。为什么要加呢？别的师兄有这种情况也要注意，不要加其他的回向啊。其他的回向都没在这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都没在这个之外呀。如果有的话，你认识到错你就改回来就行了，不要再考虑太多了。那个会那个懂都是水中月，你先扔掉这些。王杰梅，你扔掉这些更轻松，先扔那个懂和不懂都扔了，那个会和不会都扔了，忘了它。要说不懂你就说我这干什么呢，我在这干什么呢，郭红艳在这说什么呢，神经病，这就行了，扔开它。打坐之后更加忘事儿了，正常吗？正常。这个祖师说过，我记得是二祖说的，打坐就是先坐的时候，有的时候忽忆忽忘，忽然那个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小一丁点的小事也记起来了，有的时候呢忽然的就是忘了忘了很多，觉得自己该记着的忘了，这都正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更加忘事了，耽误了没有啊？耽误正事了没有？耽误了大事要事没有？没有的话就不用在意它，是好事。不习惯看公案也看不懂，只看得懂一点佛经，只看得懂一点佛经，不看公案，只看经典可以吗？你应该集中的看新密祖师的，新密祖师的不少，就算是二祖的三祖的你都看完了，你也可以看看齐老师的呀，这些都不少，反反复复的看二祖三祖齐老师他们的这个文体风格语言风格都活泼多样啊，你反反复复的看这些比较好，这些是对佛经的活泼演绎。你啊看佛经啊，你自己看佛经，就你那个个性啊，核心啊，你那个看佛经理儿是理儿，事儿是事儿，说到理的时候可高可高了，可全可全了，可圆可圆了，可妙可妙了，但是用到自己身上处处是障碍。你说的那个理呀、啊、跟你自己的事儿，跟你自己的贴身的这个不亲切，你知道吧？祖师说的就不一样了，祖师说的全都是佛经，但是他演绎的那个佛经可亲切，可接地气儿，可适合我们每一个个人，知道吧？所以你现在修心中心，我更建议你看祖师的啊，看祖师的。而且呢你看佛经啊，由于语言问题，有的人看得懂，有的人他不容易看懂，那个看懂的万一要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看懂了，他再生一点骄傲，那对他学法更没有益处啊。所以我建议你多看祖师的，看老师跟老人的书信，好带劲，好有信心，很好很好，非常的推荐，非常的推荐。有一些语音听不了，我不清楚，最好用单独的 APP 的启微再试一试。我不太清楚你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的情况，就是你把这个活泼放到哪里，就是祖师开示啊，哪个地方说到这儿了，咱们根据那个再说。一般的齐老师不是说过吗？前后都有解释的，你多看看前面，多看看后面，它都是融会贯通的，它都有解释的。你单独说一个活泼何必呢？不活泼也可以，你单独立个活泼反倒不大对劲了，你不活泼也没事，没关系，不是一定要你活泼，好吧？不用，你就多看元音老人的呀，我们谁说的跟元音老人有不符合的，还是以元音老人的为主，还是以元音老人的为准，以三代祖师的为准啊。当然了，如果就是那个你都看得很熟很熟了，你就多听听老师的，老师他每周都有答疑啊，除了在企业微信这个地方，在其他地方也都有。理和事儿怎么运用起来？坐上多打坐，坐下多关照。你感觉坐下我还是关照的少，是定力不够吗？坐上多打坐，坐下多关照，这是对的呀，这是对的呀，这就是实修啊。理和事儿怎样运用起来？当然是实修啊，亲证啊，这样理和事儿就运用起来了。亲证呢，这个理和事儿就不会有矛盾的地方。要不然的话，那个理呀、啊，它不是你的，它不亲切，它用到事儿的时候，它就是会有分别呀、啊，会有分别。就是老人说那事儿上透不过呀，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这种情况当然要好好用功，这个用功就分。坐上多打坐，就是多打坐，坐下多关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坐下关照的少， 那你就在座下多注意关照嘛。但是什么是关照啊？你是不是有误会啊？比如说你第三个说定力不够，关照是扔开这个定力不定力，要定力干什么呢？这是关照。关照总体是放下，并不是让你有个东西去对峙它。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不去贪嗔痴慢疑。但是关照不仅仅是这个，关照还有另外的一个呢，很珍贵的。你没有事的时候，连关照也不提，这个加在一块儿，这个关照才圆满。何亲呐，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先看看《如何关照》这本书，你没事就翻一翻，你没事就翻翻这本书。本来说如何关照啊，这已经早就昧去了关照了，关照里还有个如何吗？恰好应该去掉这个如何，但是因为刚开始修的人他不会对于这个关照完全的就是一点的毫无这个操作的这种的经验，那么这种时候的话就给他多看看祖师怎么说关照的，他多看看多熏习熏习。所以我建议你多看看，多看看，多熏习熏习，熟悉熟悉，把它变成自己能够熟练运用的。还有你说的这个理和事儿怎么运用起来呀？哎呀，说理和事儿运用起来，要理和事儿就是能够完全的融合，这只是方便说。实际上你有个理在，你的事儿上就不可能圆融，就不可能无碍。你还有个理在，那就不对。你那个《楞严经》里头说的很清楚啊，知见应该是知见无见，四即涅槃。那你对于关照这个地方，你觉得自己不会关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翻翻看《如何关照》这本书，就适合翻翻看。你不明白，你翻一翻，因为它那里面都是截取的，你就翻翻看看，翻翻看看。忘了也好。忘了就忘了，这个书并不是让你去记的，这个书不是让你去记的，你就忘了它很好。但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关照，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时候，你就翻翻看看，知道吧？等到翻翻看看、翻翻看着的过程中，也许你那个烦恼、纠结、疑惑也松动了，那你就放下。关照并不是总结一个方法，这个叫关照。关照就是你起到了一种效果，什么效果啊？这个贪嗔痴慢疑没了，烦恼执着松动了。那就是关照起到效果了，只要它能起到效果，无论你用什么方法，那都叫关照。关照并不是固定的有个什么，并不是固定的要研究出来一个套路。你的妄想有套路吗？你的妄想那是四面八方的来，什么是各式各样的都有，所以关照是活泼的，关照是活泼的。你不用去研究它，你研究了这个关照，恰好昧去了关照，关照是实操。它不是研究的，你研究理论恰好不是关照，关照是去掉这些研究，去掉这些攀缘，去掉这些附会，这正好是关照。或者这么说，什么时候让你有这种忘了，就忘了，忘了前面的纠结，忘了前面的犹豫，忘了前面的那个执着在哪儿的这种的，起到这种效果的都算你关照。但是不需要的什么呀？不需要你总结出来什么叫做关照，正好不需要这个。咱们心中心的祖师有的时候还直接跟你说呢，忘了吧，忘了吧，直接就告诉你忘了吧，不是坏事儿。你那个原来的那种强记反倒是坏事，对你的实修不一定有好处。最近又请了老人的楞严经，还有元婴法师的楞严讲义，达照法师的楞严讲义，也在看城关法师的楞严译观，准备先把楞严经学懂，边打坐边学楞严经，可以吗？这个齐老师不是说了吗？我们心中心有一个楞严续雕啊，为什么不看那个呢？关于楞严的问题，齐老师都让看楞严续雕，你为什么不看楞严续雕呢？你这些东西啊，你就是看你也都不一定能看完，你能看完吗？你能看完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准备先把楞严经学懂，万一你学不懂呢？你学不懂，你的重点就放在楞严经学懂上了吗？这个经典根本就不是学懂的，经典呢，就是靠你妄想执着，你妄想执着，没有妄想执着了，你自然能够对经典融会贯通。你有妄想执着，你看那个经典，有的时候看出来坏处还大呢。这是你能学的吗？如果是你能学的，能学就能学懂的话，为什么这个永嘉禅师说绝学无为贤道人？他为什么要绝学？为什么他要说无为呢？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就是准备先明心见性，你认为你就这样，你别先弄一个懂，你立一个懂这个东西，万一你不懂，你这个签座过去了，你可毁了。为什么不看元婴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为什么不准备签座去明心见性呢？难道你明心见性了，你会不懂楞严经吗？我说完了。 赵立明的意思是说的是行乞谢绝，新中心法走的是这样一个路子，你总是去理解它，你总是去理解它，你这个理解就堵塞了雾门。你看那个楞严经里面的那个阿难，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呀，他不是实修，他依靠着谁，然后他就去理解。你比阿难聪明吗？阿难七处争心啊，他佛问他心在哪里，他可以答出来七处，你能答得出来七处吗？就那也不行啊，你不实修能行吗？所以你，我不知道你楞严经学到什么程度了，我认为你连楞严经的皮毛都没有学到，你还是先实修比较合适。老人的这个楞严呀，不全，只有一部分。那后来的话，就把剩下来的一些应该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然后把老人关于其他场所、各个场所关于楞严的一个解释都加进去了，是这样的一个楞严序标。后者是纯粹的援引老人的，前面呢是还有师兄们的续的一些简明的解释吧。张秀贤，这个哪里可以请到？你在群里问问吧，群里面都会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何亲啊说的在哪里可以看楞严序雕？想看，就是我觉得我说了半天都白说了，这个我就不回答了，你自己会找得到的。很契合童老师说的见就是性，还要再见一个什么性呢？这个地方有你契合的余地吗？有你契合的余地吗？还要见个什么性？你在这个地方你怎么契合呢？你契合什么呢？你先告诉我契合什么呢？你以为说的这个见就是性还要见个什么性是一个道理吗？这里有道理可讲吗？时时都在作用，贪嗔痴慢疑就是作用吗？人家欺负你也是在作用吗？反倒不用去求见性，你去求一个懂，你就不去求见性。你那个懂啊，你就这么说吧，你没懂就是你没见性，你是自以为自己见性了，可能是这样的。我认为你是自以为自己见性了，但是实际上你肯定没有见性。我不能害你和亲，你就是和亲呢、啊、你太马虎了，你太就是自足了，太就是得少为足了。你以为就是见就是性，还要见什么性呢？你对这句话认同，就等于是就是这个不用再去求见性了，就等于见性这个事儿已经圆满了，不用再去求见性了，是这样的吗？那完全不对，见就是性，还要见个什么性？这个是元音老人说的，在你这儿你就不能跟他重复他的话，你重复他的话那就不是你的，那还是他的，在你这儿就不能这么重复，在你这儿你得说出你自己的，要不然的话就不是。你看到那个理儿，你能够契合他，你能够认同他，就这一点的话就是见性吗？绝不是。那只是说理上他愿意走这条路，他愿意这样明白，你愿意这样就是按照这条路走下去，这是这个时时的提醒自己，我还要再另外见什么东西呢？我还要另外再懂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就应该这样去用功。但是你认可这个理，不代表着见性，不代表着见性。见性就是你自己是活泼的，不用这样去重复别人的话，也不用去学老人的话，老人的话不需要你去学。如果你误认为就是认可了这句话就是见性了，不需要再见了什么的，那你是大大的蛮横了，你是未证，就是没有证，认为自己证了，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道理是明白了，还需要打坐观照保任除习，最后正道。你先正道再除习啊，先正道再除习啊，先正道再保任啊，再除习啊，你这个最后正道。你这个道理明白呀，这就是没有真明白道理，因为没有一个道理可明白。刚才不是说了吗？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你怎么明白了道理呢？你谁上来说明白了道理了？除了你和亲，谁说自己道理明白了？齐老师说道理明白了吗？还是谁说道理明白了？所以我并不认为你真的道理明白了，更不认为你就是亲证到了。亲证。开悟前穿衣吃饭，开悟后吃饭穿衣，开悟前一加一等于二，开悟后一加一不等于二了。吴师兄的这个是问题吗？还是什么呀？你前面说的是开悟前吃饭穿衣，后面说的是开悟后吃饭穿衣。我不明白，我没有看懂你这个问题，没有看懂你这个问题。你说，他说见性固然有错，你说没见性，你不是跟他一样了，张立明，你都没见性，有个什么，你见个什么叫见性啊？有个什么可印啊？印个什么呢？ 自性涅槃，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和无所住处涅槃。元音老人有讲过，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搜一下，元音老人有讲过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无所住处涅槃，你看一下元音老人的讲解就可以的。你可以说一下你具体哪里不懂啊，具体哪个地方有疑惑呀。张秀贤师兄，这个自性涅槃、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无所住处涅槃，我找了一个《心经绝音》里面元音老人的有讲解，你看一下这个讲解具体有哪点疑问，哪一点你觉得不明白，咱们再讨论吧。牛拉车不走，打牛还是打马？怎么还出来一个打马呀？是打牛还是打车啊？这个开悟前和开悟后回答不一样吗？开悟前你回答这个干什么呀？你先说开悟再说吧，先说开悟再说吧。开悟前回答和开悟后回答不一样吗？我可能没大理解你，没大理解你。这么说吧，牛就是车，这牛拉车不走，到底是打牛啊还是打车呀？有人问过元音老人，元音老人眼睛一瞪说，眼睛一瞪说打你。牛拉车不走，打牛还是打车？是多此一问，三祖才说的打你，和你刚才说的那个开悟前一加一等于二，开悟后一加一等于几来争辩一样，要打一顿。你说你现在的这些理解要不要打你一顿呢？要这样的话，你一开口都应该打你一顿，你觉得呢？那你就不打这妄想，不打这妄想就不挨打了呗。另外一个，你说开悟前等于什么，开悟后等于什么，这个开悟就没有一个悟，没有一个悟，也没有悟之前的那个迷，因为有一个迷，所以对立有一个悟，这个所谓的这个开悟啊，它连迷都没有，说什么开悟啊，不是你这种思维格式，开悟前怎么怎么样，开悟后怎么怎么样，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一种格式，不是这种格式，是破掉了这种格式。在梦里头是个迷的，在梦里头开悟了，在梦里头这个迷然后走向开悟，走到半截离开了迷的此岸，但是也没到开悟的彼岸，正在修行中呢，这是三个梦，这三个梦都醒了，这叫开悟，这叫开悟，梦醒了，从那个迷那里那个梦里头出来了，从那个悟那个梦里头出来了，从那个正修行着呢，正在离悟这个求解脱啊，从这也是一个梦，从这三个都是梦，从这个梦里头出来，这起个假名叫开悟，所以开悟这里并不是另一个开悟的。马国振说的是老人说的打是不是让学人离开思维啊？我觉得你这么说就应该打你，你知道吗？你要是不明白我说的那就算了，你这句话我不给你解释，我也不说是，我也不说不是，你不明白就算了。如果思维能够正道，那佛会支持咱们思维的呀，我们干嘛还要再修心中心呢？我们就思维就是了呀，那大哲学家不是都很能思维吗？为什么还说佛法妙难思呢？你不离开那些思维你怎么正道啊？尤其是心中心法，心中心法更是行起谢绝的法，你不离开思维你就你就是这么说吧，你能得一些利益，但是你没有明心见性，太可惜了，你就是等于是你到心中心修了千座，等于是打个酱油，太可惜了。张秀贤说的看懂了，看的书太少了，你看元音老人的，元音老人呢对于佛法的解释啊非常的通俗，非常的通俗，也很完备，基本的那些教理元音老人的开示都有了。奈何有的人呢、他信不过元音老人，比如说这里头的核心他信不过，他老觉得老人说的不够过瘾，他老想看新的东西，老想找一些新的东西看，我看他是不信老人，他要信老人，老人讲的这些都完全足够，连清醒也不知道是什么了。你也不要立个清醒，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回味了，越回味事儿越多，别回味了啊，这个话题结束吧。吴梦君，签坐满了，家里人有事了，打个三印可以吗？签坐满了以后啊，怎么修行随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就是你有具体的用的这个地方上啊，从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你就注意佛心经上它是基本上就六个手印都有这么说，不可轻用 四个字儿啊，不可轻用。你自己掂量不可轻用，应该怎么用？你自己掂量，你自己掂量就行了。签注满了之后，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怎么修随你，打第几印随你。第二个，你要是为了用，佛心经上有一句话，不可轻用。你根据你的事儿，你判断你的事儿是轻是重啊，你自己决定就行了。这个是你自己的自由。说完了。打完签注有统计过吗？打完签注开悟的有多少比例？老师说过，就是这个开悟见性的少。然后呢，能打完签做的也少，然后呢，能灌顶完能够修的也少，然后呢，他听了之后他愿意灌顶的也少，再往前面，他愿意信佛的，他听了佛法他愿意信佛的也少，他这个总体的就是老师说过这一个，其他的没有统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说签做满了，家里有事打个三印可以吗？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你。听前面的那个意思，好像你签做满了，后面你又说打完签做开悟的比例有多少？不管人家开悟的比例，你先说说你是不是打完签做了？你怎么看待开悟的呀？你可以说一说呀，给大家分享分享，我看看。哎呀，你无论碰到什么情况，你都坚持做了，你都按照祖师说了，你都尽力了，你该修的你修了，你还怕什么不开悟啊？这种人不开悟，什么人开悟啊？老师还有另外一句话呢，那签注后不开悟的都是自己不肯，怎么个不肯呢？不肯无为，不肯离相，不肯离相，知道吗？修签注时候打九和打七的好处是什么？你看用功嘛，用功嘛，用功啊，用功就是用功，就这么说吧，加把火嘛，加把火烧烧喽，就是这个好处喽。你不温不火的烧着，和加把火烧一烧，那加把火烧一烧好一些吧。老人他不是也说嘛，他在打心中心的时候的话，他也有过佳作呀，他也有过佳作。有的时候咱都不要像老人说，老人那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八个小时，那都那么打的，你也别那样。但是你签座内，你就偶尔加加座，有时间加加座，我看不为过吧，加加火不为过吧。其他的有什么就那么忙，一点都没有加的呢？如果不打七不打九可以吗？没有说不可以，没有说不可以，并不是要求，要求的就是每天至少一坐，连续的两个小时，至少一千天。百坐没坐满啊，看哪些书合适啊？百坐没坐满，按照心中心祖师的说法来说的，那就不该看书，连心中心祖师的书也别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如果特别特别的闲，闲的都恨不得出去玩了，就干别的去了，然后你对心中心法的也不了解，那你就摆坐的时候看看元音老人的也可以，也可以，就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吧，我就给你推荐那一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的那个章节里面，我更推荐那个对于略论明心见性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五条的解释，看看那些，暂时全写看看吧。才接触的心中心法，刚收到法本，此前对心中心一无所知，哦，是这种情况，那是我误会了。打完签座到底有多少开悟的呢？那就是从你没修心中心法这个角度应该怎么看呢？就这么说吧，比如说我，那我到处求善知识，但是到了元音老人这儿，我觉得元音老人最解渴，我实在是找不出比元音老人更适合我的。那元音老人是修心中心的，所以我也来修心中心吧。也就是说，我认为就是纵然就是很多很多人都没有艰辛，但是有元音老人这一个，就这一个这样的正量，就是我修我也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这个假如说就是万一签座不能够开悟怎么办呢？不能开悟怎么办？我当时以为签座是要花很长很大的精力，把所有的精力都要投入到签座内，啥都不干呢。但是我一想自己这一辈子投入了好多精力在别的上，也不咋样，也还烦恼疑惑一大堆，就是签座万一不开悟，自己愿不愿意就是花费这三年来修心中心呢？我认为愿意，就是万一要是不开悟，这三年浪费了也没有关系。我当时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决心，我自己上的心中心，所以我认为就是对于你自己来说，这个统计的概率没有意义，你只管用功就行了。这个祖师可能也看出来我这种心态，当时的时候就是徐恒志老人他就勉励我， 他就鼓励我，他经常这么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自己只管用功啊，你自己用功用到了，你自己用到尽力了，问心无愧了，至于开不开悟交给老天爷，至于开不开悟交给老天爷吧。但是你这样，你真的这样肯这样用功呢，咋可能不开悟啊，咋可能不开悟呢？佛心经上是有说的，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不正果呢？不正果佛说的，我不会骗你的，我要是这么骗你，我下地狱，佛心经上有这么说，别这么担心了啊，只管用功努力吧，不会后悔的。老师在这块有两个比较有名的问答，大家都知道的，千座会不会见性啊，那一个问答，还有说千座的意义在哪里呀、啊、有这两个问答都很好，很有代表性。那个淡泊呀，赵立明要是知道的话，可以把这两个贴上来给他们看看。千座是指一千天的每天一座，还是打够一千座就千座圆满了？不一定要等一千天，一般是要一千天的，因为佛心经上有这句话叫日持千遍，就是持心中心咒语，日持千遍，然后后面一句是持满千日，然后后面是佛力自成，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十地满愿不能回也，佛心经里面的话，所以说是至少一千天。你别着什么急，也没有什么事儿，做一千天不耽误你干什么，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实际上你真修心中心的，每天的作息时间，生活方式不用改变，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就行。就假如说是明心见性了，那磨磨刀也不是坏事，多增加增加脚力也不是坏事。应该说这个家作相当于磨刀的这个比喻挺好的。多磨磨刀，这是正常的呀，这是正常的，这是应该的呀。虽然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不能要求他每个人必须要这样，不是必须，但是我认为是应该的。多加点做是应该的，但是这不是必须啊。说完了。